美国批准对台湾军售先进导弹近7亿美元。美国批准向沙地出口规模达到35000枚 Blackwell 晶片。GE 家用电器回流美国制造。曼达尼话上任立即冻结租金。中国2026年届毕业生再创新高，更加严峻的就业潮来袭。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世界。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四，我是魏玲。美国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一套价值7亿美元的先进导弹系统。这一项是美国在一个星期内宣布的第二笔对台湾的军售方案。两次军售总额已经达到10亿美元。美方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今次出售的是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NASAMS， 是一款中程防空武器，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经过实战的验证，可以拦截来袭的军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并且具备一定的短程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台湾拿到之后将会成为印太地区仅有的第三个操作国，另外两个国家是澳洲和印尼。五角大楼指出，这项采购合作由美国军工巨头雷神公司承接，预计在2031年2月完成。NASAMS 系统将会成为台湾未来防御的一大核心。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在台北的商会会议上表示，美国正以行动支持台湾，以实力求和平，并肯定台湾承诺在2030年前将会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在上个星期四，美国亦都对台湾批准另一笔价值3亿3000万美元的军机和零件的军售，是川普政府在一月上任之后手中的对台军售。台北表示致诚感谢，北京就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目前中共军机几乎每日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当局认为这个是中共用来的测试和消耗台湾军力的灰色地带战略。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鸿呼吁北京应该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思维。在美国加强和台湾的防务合作之后，华盛顿亦都加深和印度的战略关系，进一步巩固印太安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在19日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印度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和神剑导引炮弹，总额是9280万美元，已经通知国会审议。第一笔的4570万美元的军售包括标枪导弹，另一项是4710万美元的军售，涵盖神剑炮弹。美方表示，这样将会加大印度的防卫能力，促进印太和东亚地区的稳定。随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防务合作，美国亦都同步推进高科技领域的战略布局，尤其是在科技和半导体技术上进一步巩固和中东盟友的联系。美国商务部在11月19日宣布，已经授权向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先进人工智能 AI 晶片，规模相当于多达35000枚的辉达高端 Blackwell 晶片，总值大约是10亿美元。获准企业包括阿联酋国营的 AI 公司 G42， 还有沙地政府支持的 AI 企业 Humming， 两间公司都是建设大型的资料中心，但是必须符合美方批准的条件，包括严格的安全要求和报告要求。这个举动正值沙地王储穆罕默德访问美国的时候。 Humming 计划购买60万枚的辉达晶片，还和马斯克旗下的 XAI 合作，共同在沙地建设500兆瓦的 AI 资料中心。 G42 就和辉达、 OpenAI、 思科和软银合作，推动星援阿联酋的项目，预计在2026年启用，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料中心之一。各位观众，美国同时加强台湾、印度和中东的防务和科技合作，看起来美国大战略布局越来越清晰，就是围绕中共打造多层的防线。这样你们认为这个能不能够起到阻吓作用呢？如果你觉得能够的话就选一，不能够的话就选二。好消息，宝气18味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尝试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位长期使用宝气十八味嘅朋友翁姐嘅心得。翁姐话：前几日喺路上边遇到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一见面就同佢话：你最近气色好好。佢自己亦都觉得呢段时间整个人嘅状态都好唔错，日头有精神，想将呢份喜悦分享俾更多嘅朋友。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一种天然草本嘅日常保健方式，宝气十八味可以是一种值得参考的选择。想了解更多成分和使用分享，欢迎上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在这里，艺玲想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是用来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要先咨询专业的医师。提醒下各位观众，唔该，揿一揿个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多谢大家支持。喺昨日，我哋曾经报道过，美国同俄罗斯正在协商，美方已经起草咗一份新嘅停火方案。今日我哋一齐嚟跟进一下。英国路透社喺11月20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信号，要求基辅接受由美方起草嘅停火框架协议。建议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和部分武器，并缩减武装部队规模。消息人士指出，美方希望基辅可以同意协议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出的时候，俄军刚刚在乌克兰东部仍然持续推进，而泽连斯基正陷入政府内部的贪污风暴。乌克兰议会在星期三刚刚罢免了能源部长和司法部长，政治压力急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上表示，华府正在根据双方的意见整理一份潜在的停火方案清单。他强调，如果要结束这场复杂而致命的战争，双方都必须作出艰难但是必要的让步。乌方官员透露，基辅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停火信号，但是没有参与具体协商。这些方案是由华盛顿和俄罗斯讨论。泽连斯基预计在星期四，即是今日，会在基辅和美国陆军军官会面。他亦在 Telegram 上呼吁，美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协助结束这一场已经持续超过3.5年的战争。美国 GE 家用电器在11月20日宣布，将会向美国本土供应商批出总额超过1.5亿美元的新合约，用来支持将生产线由中国转移返去肯塔基州。这一步是美国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重组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批合约涵盖10个州，金额由$33,000-$4,100,000不等，涉及洗衣机、干衣机等核心零件供应，包括塑胶、钢铁和铝材。GE家用电器表示，将会在路易斯维尔投资4.9亿美元改造工厂，预计创造800个的新职位，并在2027年初步开始投产。副总裁里拉·戈马西洛指出，这些新合约体现了为美国而建的承诺，投资本土制造，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自从2019年以来，公司在美国超过6,500间供应商身上支出增加了69%，供应商数量也都增加了58%。公司强调，除了关税因素之外，生产回流还可以缩短交货期，降低运输成本，并加强供应链的协同。这批合约是 GE 家用电器5年内投资3亿美元计划的第一步，未来将会创造超过1,000个新职位，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跟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曼达尼，看看这位新纽约市长上任之后打算怎么做。纽约市长当选人曼达尼在19日接受 PIX11 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将会在明年1月1日正式就任，而他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超过200万名受租金稳定法保护的租客冻结租金。现年34岁的曼达尼，他的竞选中凭着三大政纲胜出，冻结租金、推动加快而免费的巴士服务以及普及幼儿照顾服务。他强调，在踏入市政厅的第一日开始，他就会立即处理租金指导委员会事宜，推动冻结租金政策。租金指导委员会一共有9名成员，代表租客、业主和公众利益，全数由市长任命， 目前有两名委员任期将会在曼达尼任内届满，到时他可以任命新人，委员会主席就可以由市长随时更换。其余六个委员虽然任期已经满，但是根据规定，现任市长亚当斯或者是曼达尼上任之后都可以更换。外界关心亚当斯会不会在卸任前加快任命，而影响未来租金政策。对此，曼达尼回应说他不担心，他认为即将卸任的市长如果这样做，将会面临政治压力。曼达尼的发言显示，纽约未来的住屋政策将会更加重视租客保障。中共教育部在11月20日公布，2026年届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将会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了48万，创下历史的新高。自2022年以来，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已经连续5年突破千万，就业压力持续上升。根据官方的数据，2022年的毕业生是1076万人，2023年增加到1158万，2024年是1179万，2025年是达到1222万，而2026年届将会增加近50万。分析人士指出，在经济低迷、企业裁员、地方政府债务严重的背景之下，就业形势越加严峻。 AI 分析师战盈指出，2026年届毕业生将会面对最难就业季，新增劳动力远超市场吸纳能力。清华法学博士、学学博士 THU 直言，学生压力太大，我都替他们害怕。根据全国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趋势与展望2023的报告，2024年毕业生中选择考公务员或者是编制的比例达到 25.12%，选择继续升学的就有 22.22%，两者合计接近一半，比2023年届上升了大约20%。评论认为，这个反映出毕业生避开企业市场，转向体制内的趋势。职场博主林森时见陆宇溪指出，就业内卷情况加剧，不少原本本科就可以升任的职位，现在已经要求到硕士甚至到博士学历，导致到读研究院、读博士变成无奈的选择。他感叹说，学历越高机会不一定多了，压力却越来越大。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